那么下面呢是通过有为啊有为的这样一种有为法而破。若涅槃是有，涅槃即有为，终无有一法而是无为者。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涅槃是有，这个有呢就是讲有实法。那么如果这个涅槃是有实法的话，那么这个涅槃就应该变成有为法。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过失呢？终无有一法而是无为者，始终没有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讲有实法，始终没有一个有实法，它是无为，所有的有实法都是有为法，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涅槃它既然是有实法，那么涅槃也应该是有为，因为总的原则呢，没有一个有实法是无为的缘故，所有的有实法都是有为的缘故，涅槃是属于有实法，这个是对方自己承认的。那么就既然涅槃是有实法，那么不离开总原则的基础上，涅槃绝对应该是有为法。那么下面我分析为什么有实法就一定是有为法，二者之间到底有怎么样一种密切或者就是说必然的关联呢？所谓的这个有实法呢，都是能够起作用的法，所有能够起作用的法就叫做有实法。所以说我们就首先把这个确定下来，一切的有实法都能够起作用，都能够起功用。那么就说一个能够起功用的法，它一定是变化的法，只有变化才能够起作用。比如说你的种子生苗养，种子生苗养，你的种子必须要不断的变化，你才能够最后产生个苗芽。所以说你能够产生出苗芽这种果法，一定是变化的法，所有变化的法都是有为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有生住灭的变化啊，有生住灭的变化，或者就是说这样从这方面讲这个为字呢，前面我们讲它就是因缘所生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有因缘所生这个特质，因缘所生的法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一个不变化的法，因为这个是跟随因缘的变化的变化。因为说所有的有实法一定是有为，它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呢，就是有实法是起作用的，起作用的法都一定要变化，所以说变化的法它具有生住灭，生住灭的法就具备了有为法的这个法相了，有为法的法相就具有生住灭的法，而呢这个生住灭的这样一种本体分析的时候呢，它可以放在有实法，一定可以在有实法上面安立。所以说所有的有实法都是有为法，这个方面我们是确定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涅槃那既然是有实法的话，那么啊它可以起功用，起什么功用呢？它就说能够阻挡这样一种烦恼和业的升起。那么就说是啊，既然是有实法呢，它就一定是有为法呢。那么我们就是说它是有为法又怎么样，它是有为法就会出现很多的过失，就会出现对方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结果。当然对方他是很清楚的，对方他就说是承许这个涅槃呢不是有为。那么因为这样有为法呢，他在真正的在具足论等这个论点当中，他在分析有为的时候呢，他比如说五蕴啊，他是所有一切有为法归是在五蕴当中，而五蕴和涅槃二者之间呢，它不是一个平等的，恰恰是因为灭掉了五蕴，进入到无余涅槃。前面分析了，就是说如果你还存在五蕴的时候呢，这个只是有余涅槃，那么如果要进入无余涅槃的话，必须要把五蕴彻底灭尽，五蕴灭尽灰尘灭尽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啊无余涅槃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呢又是属于有为法的代表啊，也是属于有为法的代表，所以所有的有为法可以归摄在五蕴当中。那么如果涅槃是有实法，它就变成了有为了。那么它既然是有为呢，它就是体现在这个有为法体现在什么上面，有为法体现在五蕴上面，或者最多再加十二处十八界，所以说这些方面都是有为法的代表，除了这个之外是没有有为法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呢，最后涅槃就会就是自动的转变成了五蕴的自性呢，因为它是有为法的缘故，而有为法在什么上的体现呢？有为法只有在这个五蕴上体现，所以从这个方面观点的时候呢，最后就变成涅槃，就变成了这个五蕴的法了。涅槃就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究竟寂灭的法，但为五蕴啊，就是说涅槃就变成一个所断的一个五蕴的法，应该灭掉的这样的法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涅槃就变成了有为法，有这样的过程，对方是不能够看到这样一种这个结果的。还有呢，就从对方他直接程序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这个涅槃是应该程序是一个无为法，因为就是说他在这个观察的时候，他有一个我们知道小乘中他有一个有三种无为，三种无为有虚空无为，就虚空它是一个无为法，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非觉则灭的无为啊，这个方面是屈原不生的这样一个观点，还有一种就是觉则灭。 抉择灭的无为法，实际上就是说通过智慧抉择通过智慧解决掉之后呢，烦恼和业不生的这种灭，这个就叫做这个抉择灭。实际上这种抉择灭和涅槃呢，它就是很多时候是通过抉择灭来解释涅槃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当然就是抉择灭，我们有暂时的抉择灭，有究竟的抉择灭，就可以解释涅槃。所以说对方他是要承许这样一种这个涅槃是属于无为法啊，它是一种究竟安稳的法门，它是一个无为法，它不是刹那生灭的五蕴自性，它是五蕴灭掉之后的这样状态。所以说呢，它要承许的这样一种涅槃应该是一个无为法。但是呢，就是说，就是因为它又承许的涅槃是有时，又承许的是无为，所以说这二者之间你没办法，就是说是完全的融合起来呢，没办法融合起来。如果你要承许，是无为法的话，就没办法承许是有时法。那么如果你要程序有时法呢，就没办法程序是无为法，所以说既是有时法又是无为法，二者之间就没办法统一。就像这个宋词当中所分析的一样，你怎么可能又程序涅槃是有时，又程序它是无为呢？所有的有时法都是有为法，就相当于你是说呢，既这个涅槃既是有为法又是无为法，最后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了。但是这个方面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法要的就有为，要的就无为，像这样不可能就既是有为又是无为，或者说既是有实法的同时又是无为法的这样一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啊，绝对不可能出现。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说通过有为法而破，实际上他的这个是很尖锐的，对方是不敢承许这么大的这样一种重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办法真正的是承担得起的。这方面就通过有为法而破了。那么现在就是讲第三个侧面呢，是通过通过这样缘起而破，即即缘因缘而破。若涅槃是由，云何非缘起？非缘起之法，始终即无有。那么就说，如果这个涅槃它是一个有实法的话，云何非缘起？为什么这个法不是缘起法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涅槃就应该变成了缘起法。非缘起之法，始终皆无有。因为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安立这样一种结论呢？就是下面就讲根据了，就是非缘起之法，始终皆无有。不是缘起之法，这个法是就是有实法，不是缘起的有实法，始终都找不到，始终都找不到，不是缘起的有实法。也就是说，一切的有实法都是依缘而起的，不是缘起的有实法是始终没有的。这个弯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涅槃呢，应该是这样一种缘起法。那么我们就是说是把涅槃安立成缘起法，那有什么样一种过失？关键问题在于它的过失是如何发上去的呢？实际上就像是没有一个有实法它不是缘起法，和这个一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一切的缘起法绝对是空性的法啊，一切的缘起法绝对是空性的，没有一个缘起法不是空性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对方要承许这样一种涅槃是有实法，他不承许它是空性的法。但是呢，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既然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涅槃法是有实，就一定是缘起的。如果是缘起的法呢，就一定是空性的啊，一定是空性的。或者就是说，这个缘起的法呢，就说是它也是属于这种什么呢？缘起的法从它的现象角度来讲，这个缘起的法一定也是有为法。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和第二个宋词关联，但是呢，我们不需要从就是说完全和第二个宋词关联，主要是第三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云和非缘起。实际上，中观的意思很明显的，这个涅槃法它是这个无自性的法，它是空性的法。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对方呢认为这个不是空性的，如果是空性的话，怎么怎么样，他就说很多很多过失。但是我们就说，如果它是有实法的话，一定是缘起的，因为没有一个有实法不是通过因缘而有。哪一个有实法不是一缘而起的呢？全都是一缘而起的。所以说一切万法呢，都是这个一切的这样一种法都是一缘而起的。所有一缘而起的法都是空性的法，涅槃它是一缘而起的法，所以涅槃也是空性的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实际上就说是这个直接能够打破对方认为涅槃是有实法，那它不是空性法的这样结论。最后呢，就是通过破斥对方的观点而显出了这个中观自中。显出了中观自中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涅槃它是一种这个无实有的，它是一种空性的法。当然我们就说无实有的话，就是说它实际上此处表达的意思是空性意思，它就是一种离系，它就是一种空性。那么这个缘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观中所讲的缘起，它就是有的时候是落在这个缘起的现象上面，有的时候落在缘起的空性方面。那么实际上这个缘起它表达的意思呢，从它的这个本体来讲，它是凸显一种缘起空性的这个中道 啊，不落于长，不落于断的这个中道。所以说最后你知道呢，这样涅槃法呢，它就说是这个一定是空性的。否则的话，如果你认为它是有实法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合理的自中。啊，又是有实，又是有实法，又是实有的，又是这样一种非缘起的法，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如果是实有的法，一定是缘起，缘起的法一定是空性。方面我们就从三个侧面呢，就破掉了程序涅槃是有实的这样的观点。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的，或程序涅槃之无实。那么破涅槃之无实的有两个颂词，从两个侧面来破。两个侧面来破呢，第一个呢是以不成而破的，第二个是以不一而破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讲以这个不成而破。那么以不成而破呢，从上面讲的，若涅槃非有，何况与无耶？涅槃若非有，无实亦不成。那么在破此这个无实之前，那我们首先要介绍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呢，因为第一个科判当中，对方承许的是涅槃的有实法，有个犹如河堤一样，能起作用的。然后第二个这个颂词，第二个科判呢，他对方承许涅槃的无实法，它是两个宗派的。那么就是承许的是这个无实法，那么无实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涅槃实际上不是那种河堤一样的一种有实法，而是烦恼和业灭掉之后不生的那种状态。烦恼和业不生的那种状态，那么这个叫做无实。那实际上涅槃应该是烦恼和业不产生，就是说无的状态，这个无的状态就是涅槃。就是说这个无的状态是涅槃的，和中观中承许的这样的观点呢不一样，内部当中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内部当中不一样是哪个地方不一样呢？对方认为这样一种烦恼和业不生，这个无的这个状态就是涅槃，但是呢这种涅槃是存在的啊，这个涅槃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存在的方式是无实的方式的存在。中观中说呢，烦恼和业不生，那么这个不生是假立的啊，这个涅槃也是假立的。所以说呢，就是二者在似乎是假立的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说，既然烦恼业不生的这个状态，它就是说不产生无的状态是，就是涅槃它是无实的话，那么和中观中应该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我们就有差别啊，就是说最大的差别在于对于涅槃的本体是不是程序虚妄，是不是程序是这个空性的。中观中就说涅槃的本体是空性的。只不过呢，是这个所谓的涅槃呢，名言当中暗喻涅槃的时候，就说烦恼和业不生的，把这个假名为涅槃。所以中观中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中观中对于涅槃的程序是一种无自性的程序。那么对方呢，就是说啊，这个烦恼和业不生的无的这种状态是涅槃，这种涅槃是有的，只不过它是有的方式是哪种方式呢？有的方式是通过无实的方式而有。前面第一个这个科判当中也是涅槃是有的，有的方式是有实的方式而有，所以以有实的方式而有也好，以无实的方式而有也好，都是有。这个和中观中程序说涅槃如梦如幻，涅槃的本体不可得，绝对不是一回事情。说第二个科判和中观中有点相似，但是容易混淆也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把它的涅槃的本体是有和是无这方面分析一下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我们就知道对方的这个观点就在于他要程序涅槃是存在的，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呢是通过有实的方式而存在和无实的方式而存在。前面我们说你这个涅槃的本体是有，通过有实的方式存在已经破掉了。现在的对方程序的涅槃是本体是有的，通过无实的方式而有。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那么对于这样所谓的涅槃无实，上真大法进行分析的时候，若涅槃非有，何况于无因？涅槃若非有，无实亦不成。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涅槃非有，非有就是有，非有实法，这个有就是有实法，承接前面这样一种科判的意思。那么如果涅槃不是有实法，因为它通过这个老死相啊，无为啊，就是有为相和缘起相，通过三个方面已经破掉了涅槃不是有实法。既然涅槃不是有实法，何况于无耶？何况于无耶就是说是既然就说是涅槃不是有实法，就绝对不可能是无实法。既然就尚且不是有实法，何况是无实法呢？无实法更加没办法就是安定了。涅槃若非有，无实亦不成。涅槃如果不是有的话，不是有实法的话，就绝对这个无实法也绝对不成立。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涅槃啊，如果不是有实法就一定不是无实呢？我们就把这个关系要理清，把这个关系理清之后呢，就容易通达这样一种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真实含义。有实法和无实法是互相关带的，尤其是无实法是依靠有实法才能够成立的啊，无实法依靠有实法才成立。比如说打个比喻讲呢，我们说一根柱子， 一根柱子啊，柱子的存在呢就叫做有柱，然后呢柱子毁灭了，或者柱子被挪走了，或者柱子没有生呢，这个叫无柱。我们说这个无柱，它是一定要关带柱子的有。首先呢，柱有或者有它的概念，或者有柱子它的显现。有了这个柱子的概念和显现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说，哦，柱子没有了，或者柱子被打碎了，柱子被烧掉了。像这样，这个所谓的无柱，一定是关带的这个有柱。所以说，如果有柱，就可以有无柱；那么如果是没有有柱，就不会有无柱。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很清楚，所以说就是说所谓的涅槃的无实，这个无实法一定是关带有实法的。那么如果有了它的有实法，就可以有它的无实法；那么如果没有有实法，就不会有无实法。那么到底这个有实法是有还是无呢？第一个科判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涅槃不是有实。既然这个涅槃不是有实，怎么可能依靠这个有实而产生无实呢？所以说你这个无实法，所有的无实法都必须要关带于有实，涅槃也一样，涅槃也一样。我不能说哦，涅槃是一个很高尚的法，所以它应该就说特殊一点啊，不能够这样特殊，没有这样特殊的。所以所有的无实它都关带于有实，涅槃的无实也同样要关带涅槃的有实。如果有了涅槃的有实，就可以有涅槃的无实。但是呢，涅槃的有实的确是不存在的。前面第一个重点也分析很清楚，既然没有这种涅槃的有实，那何况于无耶？就不可能有这个涅槃的无实。所以说就涅槃若非有，如果涅槃不是有实法，无实也不成，也没办法安立涅槃的无实法。咳咳，涅槃无实法体性也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从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了这种不成，就说什么不成呢？就说是这个无实的涅槃是不成立的啊，科判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在这个讲解完这个之后呢，也许我们就会想，那么就是涅槃它这个本体应该按理来说，应该如果不是有的话，就应该是无；如果不是无了，应该是有，因为它涅槃它的确是啊，这个显现是存在的。那么现在既把有也破掉了，无也破掉了，让我们怎么样去执着？让我们怎么样去安立这样一种涅槃法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宣讲这个涅槃的非有非无，并不是让我们真的去执着一个涅槃。涅槃的本体，它的究竟的本体来讲，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是呢，凡夫人呢，一般的人分明念当中执着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有，如果不是有的，一定是无。就像这样的话，老是在有和无的这个二元对立当中呢，就是翻来覆去，没有办法超越凡夫的轮回，从此开始。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凡夫人他会轮回呢？他就没办法超越有无。什么时候你超越了有无了，什么时候你就可以接近圣者的境界。中论告诉我们，就是超越有无的方便。怎么样超越有无？所以说就是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是绝对存在的啊，绝对存在。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分别念过于狭隘的，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发现这样实相而已。但是呢，如果我们经由借助这样一种佛和圣者的智慧，借助中论这样一种殊胜的论点分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首先从理论上就接受了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种可能性。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可能性，现在我们接受了。接受完之后，你通过修习逐渐的泯灭对有的执着，对无的执着，最后呢心达到离息，什么都不执着的状态。这种什么都不执着的状态，实际上就是相合于究竟实相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就说，不能够老是按照我们凡夫人的想法，就如果不是有一定是无，如果不是无一定是有，那么这个就是老是在这个里面跳来跳去的，就出不来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勇气，有一种智慧，那么从这个有无的这个对立当中呢就能够完全的超越。因为这个有和无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框框架架，它不是一个实在的手铐就能够把我们铐住。这个所谓的有无它也是一种概念而已呢，只不过这个概念我们熏习的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一副手铐。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手铐呢，如果我们认清了它的这样一种实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手铐本来就不存在。谁在束缚我们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分别也在束缚我们自己。我们把这样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束缚住了。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所谓的有和无，它就是本来就不存在，就是假立的。但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凡夫人他执着很深厚的缘故，一下子说这个有无的概念从来不存在呢，这个难以接受。所以说我们首先说有和无是假立的。在我们说有和无是假立的时候，似乎好像有一点点程序它的本体存在，只不过它的存在的方式是假立的存在。 当我们凡夫人如果是能够在这个阶段上容易接受，我们说哦，这个如梦如幻啊，这个东西有是如梦如幻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假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哦，我们就觉得它是假立的。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假立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的时候，所谓的假有就是没有，所谓的假有就是没有的意思，像这样是一个。所以说最后通过这个假有去入到它的离系，我们就最后知道了所谓的有无的这个手铐啊，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只要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分别念啊，通过这样的修习呢，就逐渐逐渐过渡到这样一种实相当中。但是如果没有很多技巧的话，没有很多过渡的阶段呢，一般的中下根性很难以就说是马上到达就说就有无不存在的阶段，所以它需要通过一个阶段。或者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首先也是帮助很多这个上师啊，很多论师帮助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如梦如幻的见解。在这个如梦如幻的见解、假有的见解建立起来之后呢，再把这个假有的观点进一步去观察觉者，哦，说它是从来就没有出生过的，从来就没有出生过，所以说呢，你们就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执着，一切万法就是这样等空一息的状态。啊，现在是讲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是以无依而破啊，不依而破。若涅槃是无，云何不依有？未曾有不依而名为无法。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涅槃是无始的话，这个无就是无始的意思，那么如果这个涅槃是无始法，云何不依有？那么这个无为什么不依靠这个有始法呢？因为未曾有不依而名为无法，从来没有一个无法不依靠有始自己就能够成为无法的啊，自己能够独立的就说它是一个无。未曾有不依，就说没有一个无始法不依靠有实而独自能够成为无实，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方面就前面我们在讲第一颂的时候已经讲了，只不过前面是不成而破，这个是无依而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就是说有没有不依有实法而成无实法呢？绝对没有。所以说它的这个主要的核心的意思还是这样，只不过它的侧面呢，前面是不成，这个是无依而依，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无实法都要依靠，都要依靠有实法才能够成立，那么都能够依靠有实法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这个无实法就不没办法安立。从这一名啊，其他的这样一种论点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有实法是假立的，是依缘假立，有实法是依靠缘起而假立的啊，就是说无实法也是假立，无实法是依靠观待有实而假立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有实法它也是假立的，因为它依靠了缘起，依靠其他因缘，既然依靠其他因缘，所以它不是真实的。那无实法呢也是假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无实法是依靠了观待有实法而假立的。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有实法，就没有一个无实法，有和无之间的这样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无实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这个无实不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一个无实法不依靠有实法独立能够存在。我们说哪一个无实法是独立可以存在的？没有啊，没有一个无实法独立存在。在这个注释当中呢，分析了这样一种石女儿，分析了兔脚。那么就是我们说，是不是兔脚和石女儿，它能够不依靠有实法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就分析的时候呢，不可以存在这样情况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石女儿它不是一个所知。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存在的法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它不像柱子、瓶子等等的这样无柱无瓶一样呢，它好似乎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当中一个假立的本体。实女儿呢，从来就没有存在，二谛当中不存在过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它不是所知的缘故，他说不需要有一个所依，不需要一个有实法的依靠。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全真不分界在这个中观庄的注释当中呢，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兔脚，他也是做分析，兔脚实女儿也是做分析，他实际上也是要依靠。那么是兔脚是什么？兔脚实际上是表示一种不存在的法。那么这种不是无实法，它依靠什么有实法呢？实际上兔子和牛角，它是把这个兔子和牛角排除掉之后呢，就是说哦，这个兔子头上的角是不存在的。就是首先我们就说有一个兔子的这个有实法的这个所依，那兔子头也可以说，兔子也可以说，然后脚呢是牛角，所以我们就说兔子头上有没有角呢？兔子头上没有角，这个兔角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无实法依靠什么有实法呢？依靠排除了啊，就是说这个兔子头上这个角，或者把这个兔子和牛角这两种有实法，然后就说是这个 把它这个排除掉之后呢，就是安立一个兔脚的这样一种这个兔脚这个概念，所以说它也是要依靠兔子的这个概念和牛角的概念。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二者之间啊，就是说排除掉之后呢，就可以安立一个兔脚。它也可以安立，从这个方面来讲啊，也可以安立一个这样一种排除之后的一种这个概念，这个无始，它也依靠了有始。始女儿也是一样的，始女儿就是始女，她不生啊，她是没有生育的，所以说她不应该没有这样儿女。但是我们说始女儿这个无始法依靠了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啊，就是说存在的这个儿女的这个概念，有一个概念排除掉这个概念之后，始女儿她实际上是一个根，是这样一种这个存在的，所以她也排除了有始之后呢，按一个无始的原因，也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这中观庄注释当中呢，对这个也有分析。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无始法不依靠有始法而假立它的概念，无始法都是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说，到底依靠什么来假立呢？通过有始法而假立的。最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认为这个涅槃是无始的观点呢，也没有办法真实安立。